很刺激的时间哈，就是我们分享回家作业的时间哈。我们先点一下人好了哈，那你们可以先预备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八旺哈出来分享的姊妹们，是你们已过这一个月消化吸收了上一次的那篇信息之后的见证。我们帮忙摆出来是见证，不希望是你们又把柯立兄的话重复再讲一遍啊，希望你摆出见证出来。好，我们先点好不好？那让你们先有一点预备哈。我们每一个原则上是每一个区块的第三排，原则上是每一个区块的第三排，但是那个区块比较特别，那个区块是第二排，好不好？那个区块是第二排。好，那我们先有点这个复习一下哈。第三篇是讲到怎么样成为一个正确领会的人哈。啊，弟兄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一个人要有属灵的经历，需要对事情有正确的领会。你要有正确的领会，你才能够有正确的属灵的经历啊。那怎么样能够有正确的领会呢？啊，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认识三样东西哈。第一个要认识神，第二个要认识人，第三个要认识我们的环境。要认识神什么呢？认识神的心意，要认识人的特点，还要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看主怎么用环境来为他效力。所以这三点我们要怎么有正确的领会，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要认识人，认识人的特点，要认识环境，环境如何能够为主来使用。所以弟兄在第二大点第三大点给我们列举了许多的事例，在旧约有正确领会的事例，也有这个误会的事例。那我们看到第四大点第五大点跟第六大点就讲到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人，怎么认识环境。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如果我们先有这个先决条件，无论我们遇到的人事物如何，你先要有感觉神是爱我们的。所以所临到我们一切的人事物，没有神的允许是不会临到我们，但是临到我们都是神爱我们，然后让这些事临到我们。那他的用意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能够使我们能够完全像他，至终能够彰显他并代表他。所以我在说神这个安排一切的环境是为了爱我们。第二个，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神爱神的爱。好，第二个要认识人。你怎么样认识人呢？我们要看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不要用你的眼光，我们的眼光会错。神的眼光，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人就不会错。所以信息里告诉我们，神要的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神要的乃是神人，他在意的乃是我们里面有多少神的成分。所以当我们用神的眼光看人的时候，就是用我们里面的平安的感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那就让我们看得清明适度。好，那第六个，我们看到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环境。我们看见万有，就是万事万人万物都是为我们来效力的，所以神是用这个万有万人万事万物来为我们效力。所以没有一件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一件是突然的。我在说所临到我们一切的人事物的环境也好，人也好，事情也好，都是神安排好的，都是神主宰的手。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解读那样的环境而已。所以当我们来解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环境要转向主，要问问主，要从主来的眼光来解读环境，叫我们能够解读的正确。这边讲到，如果我们误会了，就严重的耽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浪费时间，也浪费机会。只有爱神的人才能体会万有为他效力，并且能够得着益处。至终我们能够被制作，我们认识神，认识人， 认识环境，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领会。好，那我们来把这个最后这个回家作业我们念一遍哈。我们请这个第三排的弟姊妹们可以出来了哈。好，我们一起念哈。你知道你自己在一个活在误会里的人，还是活在领会里的人？你用什么来判断呢？一旦你的误会产生了，你要如何走出来呢？本月份请举出一个具体的见证分享给我们，或举出一个你帮助别人走出误会的见证分享给我们。好，我们请姊妹们一个人最多一分半钟哈。好，请把握机会。
阿们，感谢主，今天第一次没有迟到，刚好排到第一个，还好。虽然来上次来迟了，但是很感谢主，上次真是让我感受到，我们要对神的旨意跟神的话要有领会，不要误会，误会就造成我们怎样？我们不止自己错了，我们还会把人带上错误的道路。哎，最近跟几个那个刚得救的姊妹们在一起，啊，我就在那边。我用我的爱来爱他们，可是我在那边我要向他们导证一件事情，他们不是依靠人，不是依靠江姐，乃是要依靠神。所以有什么环境，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依靠神，我能给你们认识有限啊。那他们呢，有其中就有人在做安利，他就来跟我说江姐啊，我跟他们常常有出信聚会，他们说哈，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帮我们介绍一些朋友。我就跟他说，姊妹，在教会是不能不允许有这种事情的。第二个，我说我当一个老师也不允许我去做这种事情。姊妹，我虽然爱你，但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环境来的时候，乃是真正依靠的是神。真是感谢主，以往我都会用自己的爱去爱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帮助他们，但是我现在做一个学习，我要明白一切的事情都要活在教会当中，要过正当合适的教会生活，要照着神的旨意行，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去做。所以感谢主，因为这样一个信息让我更加警醒在主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爱人，乃是按照主的爱来爱人。
阿们。第一次参加中干训练是主工人的性格，那时才刚进主的恢复，这次是第二次感受 的训练，感受到特别的深，因为第一次的训练哈，较缺乏生命的经历，所作所为都在宗教的疑问规条里面，定规自己衡量别人。但这次对我们的主是充满感谢、赞美和敬畏。主的爱实在是甘甜又奇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说“我们爱你”，但那在逆境的时候，仍然可以向主说：“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无法测度，我们仍然爱你。”在三年前生了一场大病，我和天然的雅各一样，和周遭的人事物在摔跤，认为神不爱我。我发怨言起争论，自意地告诉神说我是如此的良善，所付出和牺牲换回来的是委屈及不谅解。我狂傲地抵挡神，不愿面见他，误会神，对抗环境，抛家弃子失踪两个月，做了最错误的示范和最失败的示范，就是把家里打开的儿童活力牌暂停掉，然后回到南部，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投靠亲人的怀抱。当时小女儿刚上国中一年级，一切的环境都很陌生。那大儿子呢，初次要入住弟兄之家，我没能帮忙，而我在南部却视而不顾，眼里只有自己。我曾怕回到这里，不愿面对这里的环境，直到我开完刀之后，在娘家里每天晚上和早上 从房间向着阳台出去望出去，看到教会的屋顶上的十字架，一直有柔细的声音告诉我说我爱你，但顽梗的我不愿理会这样的声音，我还跟神抢嘴说你若爱我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这样的环境。直到我的身体渐渐恢复元气之后，主告诉我回台北，但我依然顾我。一天清晨5点，我突然醒来，不自觉地走到阳台，坐在椅子上，看见发亮的十字架。这次我主动地先问主说，你若要我回去，请给我一句确据的话。主向我说只要信不要怕，可是我又告诉主说环境还在，你叫我如何面对这样的环境。主柔细的声音又向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感谢主，这全数是主的怜悯。阿们。即便再有难处，不再是对抗环境或者是解决难题，乃是立即转向主，求助问主，向神的眼光来解读环境，不愿再走迂回的路，让基督的平安做仲裁。当我越享受主的爱时，就越自然而然爱他所爱的，就是基督与造废凡事顾到身体，也为着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成为合神心意蒙神喜悦的人。阿们。
好，等一下我们一分半钟会敲一声铃。
阿们。感谢主，我的见证就从一只鸡腿开始说起。因为两位姊妹都在现场，就是黎娜姊妹她教我做这一鸡，然后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想让她尝一尝这个味道，但是我都没有碰到她，我就托玉如姊妹，我说你帮我拿给黎娜姐。结果玉如呢左也望右也望，后来她就想说这个鸡腿可能会坏掉，她就把它放冷冻库。结果她跟黎娜姐讲，黎娜姐就说哦，冷冻过的鸡腿不好吃，我不要。那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主日拿来切了大家一起吃好了。结果那天主日我还怕玉如不是很了解我说的很肯定，所以我进老院之前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他没接，然后我就打到家里，他的弟兄接了，我就跟阿威讲说麻烦你叫他把这只鸡腿挪到就拿出来解冻。结果11:30要做饭食的时候，我找不到鸡腿，我就反正中间就有许多，反正我那天没有正确的领会，我真的是误会了。因为他进来，他的口气其实也不太好哈，就所以啊，那天我饭也没有留在区里面用饭，我就回家了。我回家，我越想越生气啊，我就把电话也拔掉了。然后我是知道他是会找我啊，但是我是觉得说我那天真的是自己的光景不对，所以看事情的眼光也不对，这个耳朵就真的像是，后来我就向主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控告，我说主啊，可是感谢主，主还是向我说他对彼得说你要原谅，要赦免你的弟兄是70个7次所以主也告诉我是我还是我，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做一个正确领会的人时时都要警醒。感谢主。
这篇信息实在是帮助我许多，做一个正确领会的人，不要误会环境。那我一直在想我要做什么见证，因为最近刚好儿子要国中毕业，第一次机测完，那我就想这个在之前其实陪他多有祷告，那觉得说这个神应该要祝福这个孩子能够考上顺利考上适合的学校，而且在这段准备的过程我鼓励他，不管是这个聚会当然一定要正常，然后祷告聚会包含参加这个中干成全训练，我觉得读书不能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呢我鼓励他一切活动都去参加，可一方面呢也担心这些活动确实也占据他某一些时间，可是我想如果你这些时间在家里，其实他读书也不会读得很认真，因为孩子呢是属于聪明可是不够认真的那一种。那这一次第一次机测出来，其实他在考试之前他就给自己下定一个决心，他绝对不要考第二次，他一定要一次就OK 过去。我说 OK 啊，没关系啊，你只要有把握第一次出来，我也不勉强你考第二次。就第一次出来之后发现这个与他的落差与他的设想有相当大的落差，他自己觉得了，可是我自己设想其实差不多的。我不忍心戳破我想说你平常的努力虽然你有在这个考前这段时间其实有加把劲，可是呢这个是需要有长时间的一直的持续的努力，神不能给你这样的奇迹，不能因为你 勤于祷告，就给你这样的奇迹，让你有一个顺利的成绩。可是我在心里呢这样想，又在表面还要是安慰他哈。就第一次成绩回来之后，他非常的难过，我第一次看他这么难过，那我就陪他一起祷告。结果呢，我觉得非常奇妙的，虽然本来他准备考第二次，可是呢这个因为那一次参加学生的聚会，刚好有姊妹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跟我透露了一个五专报名的消息。那五专报名其实已经在那天礼拜五就学校就截止了，我得到消息是礼拜六。我想不管怎么样，这个消息总是好的，回去就跟我的儿子就讨论过这个事情，就他真的很希望能够去读五专。就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赶上了最后学校已经把那个报名已经寄出去了，我们就自己独自去报名，赶上最后一天去报名的。那他现在已经顺利的去报名了五专，而且已经通过，所以他已经有学校念，他已经去逍遥自在，去过这个暂时去放松一下心情。可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这过程里面，我一直陪他祷告。最后一句我要分享一句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幸好你是我妈妈。”那我在想，一直在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带他这一段时间做一个，因为我是一个正确领会的妈妈，带着他能够接着祷告呼求，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阿们。
感谢主，一分半实在是不够我们用，但是我们实在要说出最精华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我们都是生活在误会与领会的里面。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看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就是误会。但什么时候我们有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在正确的领会里面。感谢主。其实那天听完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跟之后有跟一个姊妹分享说，其实我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关于正确的领会、关于误会的事，但是要怎么来挑选呢？那就有点难。但是后来我觉得说，主啊，无论我说哪一件事，主啊，都有你的美意，因为我是认识神的人。其实我跟我弟兄相处，也不是说那个王子与公主从此以后没有什么为难。其实我们是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们却是因着有正确的领会，所以不断的成长。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弟兄，这件事情这样子做可能不太合适，因为你现在是弟兄嘛，你现在是负责弟兄，那他的领会就会说，那你怎么，你做姊妹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啊，什么怎么样？我说，可是这是在家里啊。然后他的领会就说，那你最对，那你都是你对。所以我就很深切的觉得说，主啊，我们需要有对你有正确的领会。那对你有正确的领会，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就不见得会好像刺茫茫的。当人来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动机是好的，是要帮助你，但是你的领会却是说，你在给我什么呢？那种的感觉，我就觉得主啊，真的是很感谢你借这样的信息再来帮助我，要有正确的领会。